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在天气很晴朗的状况之下哦，来进行一同去旅行的单元，一同去郊游的单元，格外的有 feel。因为如果都一直在下雨的话，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听到这些地方，你就觉得哦，好像没有那么美哦。但是你今天来听这个地方，虽然这个地方常在下雨啦，
对，
那但是呢，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哦。即便你觉得你常去宜兰东山玩，好像就会觉得啊、哦，拜托好无聊哦，就一个清水公园，清水公园也无聊的要死哦。传艺中心，那我小孩周岁抓过周之后，也就没有再去过传艺中心。但我就要讲，阿东老师的眼不是你我的眼哦，透过他的眼哦，带你去玩绝对不一样了。让我们欢迎资深旅游记者陈志东，欢迎阿东老师。
你知道吗？你讲的清水公园跟传艺中心
都不在东山，
它是宜兰五结乡。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它在东山？
它是东山河下游。哦，我今天要讲的是东山游的上，东山河的上游跟中游。
那就真的是在东山，
真的在东山
乡吗？
在东山火车站下车的那个地方。哦，对，那个地方的周围，那个才是正统的东山。
那所以我讲几个地方哦，传艺中心不是
五结乡，
五结清水公园
五结乡。
哦，哎呦，那这个什么河口水鸟保护区呢？
那个也是
五结乡啊。
对，
那你今天来跟我们说宜兰东山小旅行，然后讲的全部都不是东山乡。
没有，我要讲东山乡啊。
你要讲东山乡吗？
是你讲的都是五结乡，
是这样吗？
对。
那为什么我的稿子是这样子呢？
没有，这个就是大家的误解。所有的人，包含我在认真跟认识东山这个地方之前，我也一直以为这些地方都是东山。
真的哦？
对，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们大家都搞错了。
真的哦？
对，这个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东山乡的前世今生。
哦，前世今生。
哎，对，
再问你一个，人山植物园，
那个就真的是东山乡。
哇哦，
对，
新旧寮瀑布，这个我有去过
啊，
好好玩，可是爬上去有点累，
很累。
对，
那个、
我忘记我是去新寮还是旧寮，因为它是两
新寮，
我应该是去新寮。
对，一般是
去新寮。很漂亮哎，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但是。走上去要走一个多小时，我记得要走一个小时，还是因为我们背着小孩，所以就觉得走了一辈子，一直走不上去，因为真的还蛮累。可是上去之后，你就觉得太美了，太值得了。好，所以哦，宜兰东山乡算是人跟环境共存共荣的新典范。以前东山河有恶水之名哦，我们先来讲一下前世今生好了。
好，
现在就时间交给阿东老师。
对，之所以要讲东山，是因为从明天开始，明天1月16号开始，哦，东山会成立一个农创园区
哦，
它整个面貌会变得完全不
一样。它是长期存在的吗？还是就短
以后就存在那个地方？
哦，
对，
好棒哦，
是政府花了好多钱在那边打造了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以后东山乡会改头换面，然后。会把东山火车站周边这个东山乡把它打出来，
就是让大家真的知道东山乡其实是很好玩的，然后好吃好玩，然后跟在地的农业来做结合，做农创
哦，没错没错。
哎，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个新名词，就是说继文创、清创之后，台湾的下一步是旅创。
是啊，
因为他就说因为疫情的影响哦，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去旅行，但是国旅大爆发也让大家重新认识台湾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旅游业希望能够回到 focus 在台湾本地做旅创哦，那这个旅创会怎么结合，就有可能跟农业啦，因为你跟在地一定是这样，
对，
就还蛮看好的。那其实阿东老师他们一直都在做旅创啊。
对，
对啊，
其实一直是，
我就想说，我昨天看到我的朋友写说，哇，新名词旅创，然后我就想到，我第一个想到就你，我想说，你不是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吗？
对对对对，
哦，旅创，好，好，我们回到，
我已经默默卷入这一个漩涡里，
没有，你超前部署很久了，对，好，我们回到东山，
东山，我们在讲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性格哈，比如说我们在讲日本东京，它专门出政治家，
哦，
大阪都出商人，
哦，
京都出学者。
哦，真的啊，
仔细一想是不是这样子，
好像是哎，
对，因为它的地理环境
有关，对，
它的历史会造就它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才，
那台湾有吗？
我要讲宜兰。
宜兰不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
宜兰国，大家以前都觉得宜兰就是都一样，罗东、东山、宜兰到处都一样。
对、啊欸。
可是我去了之后才发现，真的差很多。
哎、
欸。因为当年吴沙啊，吴沙他从那个以前东部没有路，所以他是从基隆那边出海，然后坐船坐到头城，在头城上岸、哦、建立了头城、哦，所以是第一个头。头城
哦，
对对
哦，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哦，了解了解。
然后之后每到拓展一个地方，就会弄一个节一个寨，就二节、
五
节，对对 对, 对、嗯，就这样地名是这样来。
哦、
然后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在宜兰成立了一个仰山文教中心，
嗯，
仰山文化中心，仰山书院呐、啊
嗯。
然后所以宜兰它是一个专门出啊、文学政治的地方。
文学政治对啊，
对，
像我们很熟悉的黄春明也是宜兰，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宜兰。
然后、
嗯、
可是到了罗东啊，
嗯、
他那一边后来宜兰整个就开发就完成了，就再也塞不下人，嗯、所以他们就要越过那个南洋溪以南。
对。对，
所以宜兰它其实是分成西南跟西北，西南就是指罗东这一边，
西北就是宜兰，
宜兰是这一边、
嗯。
然后西南跟西北，他们两个地方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哦，真的吗？
我以前以为宜兰人都一样啊，后来才发现，哎、欸，罗东人跟宜兰人根本是两个国家的人。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他们真的很爱独立耶。除了整个宜兰要从台湾本岛独立之外，连宜兰里面都要由南洋西分界。
對對對
以北是一个国度，以南是一个国度。那你说不一样是指他们的性格吗？
性格不一样。
欸、怎么来讲一下？哎、欸，我们有没有宜兰的朋友在线上啊？来看一下阿东老师讲的，是不是有这种 feel 哈？来来来，
对他们后来就越过西南之后，嗯、他们是很有计划的开发，他们就是先找了一批新竹竹北那边的客家人来盖水郡。
Oh.
那边的人很会做水菌，然后做了水菌之后就开始有了水菌，就可以耕田。
对，
耕田的中心其实就是从罗东跟东山为中心开始。
哦、oh. ，
对，整个西南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发展。可是后来到了日据时代，日本人来了之后，开发了太平山、
嗯，
然后太平山的木头下来就到罗东，
对，
然后所以罗东就慢慢变成一个商业的都市。
哦、oh.
嗯，然后
本来是农啦，
农
业，然后后来变成商业都市，因为木材运送来。这边的关系
对、嗯，可是东山呐、啊，他就一直还是保留着很淳朴
的
性格，
农村感觉，对不
对,
對、
嗯？所以宜兰我自己这样看，就是宜兰市是出政治家、出文学家，
对。
然后到了罗东就是出商人、
嗯、
商业的地区、
嗯，
东山就是出农人。
哦，
台湾的休闲农业的发展起源就在宜兰东山、嗯，然后。嗯啊、到了旁边的南澳跟大同，出的就是原住民。
哦，哎、欸，
对，
真的，你这样讲，那个地理位置跟他们的发展，还有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名人，真的都是有关。比如说，你看宜兰市，陈定南也是宜兰市嘛，
没错，
对，所以文学政治真的都是这边哦，以这边为主。
嗯，我们的。水牛伯尤习坤，
尤习坤也是宜兰市
吗？就很农人，他就是东山的。
哦，他是东山、哦，
他家就在东山老街上，哦、现在变成一个猪肉铺。
对，就是自诩为一头苦干实干的牛的尤习坤、
啊。对，
他是东山人。
对，
哇，
然后哇，很有趣、哦，
很有趣，有趣。对，
然后东山呢、啊嗯，它特色就是水多，
水、嗯、
水很多，
嗯、
然后还有它的农场多。
嗯、
还有庙多，
庙多
水多，庙多农、嗯、场多，它有山多、
嗯，
它水多啊，它就是整个东山河，它是现在我们去东山河看很大一条。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是东山河吗？
对，这是东山河，
很美耶，
很美，而且很大。
对，
可是在这么大之前呢、啊
嗯，
它是一个很小的河道，它大概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不到。
所以是有拓宽吗？
对，拓宽。
哦，
你知道东山它非常悲哀的是。不能想人家悲哀，就是以前很悲情的是，它的上头有五条支流
哦， oh.
那五条在每次冬天雨量或台风雨量多的时候，五条一起灌下来，
嗯、oh. ，
一起灌到只有这个五分之一
的
河道，
oh.
所以水都会满出来。
哇、wow, ，那旁边的农田都惨了。
以前在蛮荒时代啊， oh. 这种满出来的东西就叫做 肥沃的土壤，
是吗？
对，它就是非常的肥，可以帮你种出很好的东西。
哦，那很好啊。
像埃及尼罗河，它不是每年就是都会这样满出来，然后周边就可以种出很漂亮的蔬菜。嗯，而且他们以前法老要看说今年要增多少岁啊，他们就是有一个水井，他可以看今年的河水涨多高，然后他就可以推算说今年的土壤会有多肥，可以产生多少农作物。
所以水位越高，增的税就越多。
对，
哦，那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情况其实是造就了肥沃的土壤。那为什么说它很悲惨？
可是后来等到你的都市开始建立，人开始进来，一淹水，那个水如果不退，你就惨了。
对，你就会对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一进来，你就会改变它的水路，它的水可能就很容易不容易退。所以事情的发生的转机就是在民国63年，那一年就是两个台风一起来，然后结果整个东山大淹水。淹水之后它淹了10天呢，我看到知道有的人说一个月水都没有退。
哇塞，
对，就很夸张，就是每天
我出生的那一年真不是个好年，两个台风把宜兰搞死了。
是好年、
好年。后来嘞，后来
要征税征很多，
征税征很多，对
对。后来那个蒋经国那时候是行政院长，他就知道这个消息，他就说这样子不行，你必须要帮他把河道拓宽。所以才开始有了东山河的整治计划。哇，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是从蒋经国在行政院长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他那时候就花了6年，然后连续6年的计划把整个东山河拓宽成现今这个大的规模、然后民国七十年陈定南当那个
宜兰县长，
他一上任之后，他就开始一个计划，叫做青天计划。他真的，你现在来看，他真的很有远见。他没有想说要引进工业、引进什么东西，他就是去好好的建设宜兰的环境。所以他就是在宜兰那一边，就是弄了清水公园。清水公园就是在陈定南的任内弄的，然后他还弄了宜兰运动公园跟罗东运动公园。这个都是现在非常美的地方。然后他弄好之后啊，整个宜兰东山就不再淹水了。后来尤锡坤选上县长之后，他就开始在东山和清水公园办童玩节。
对，哦，所以那个童玩节是尤锡坤开始。
对
对，
民国86年。所以他整个的东山河的整治脉络就是蒋经国的时代拓宽，然后陈定南盖的清水公园，尤锡坤弄了童玩节。所以他整个这样子一路发展起来。对，
哎，折人日已远，典型在溯溪啊。想到了蒋经国，想到陈定南，忍不住想要这个作，不是作诗，讲一下古人的诗啊，典型在溯溪啊。希望现在有这么好的政治人物啊。好，继续。
好，继续。那现在大家想到东山就会想到清水公园，就会想说要去那边玩。可是其实真正的东山源头，它是在东山老街那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现在就是东山火车站的周边。然后我觉得它非常适合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讲到假日的宜兰就是头皮发麻，因为雪所以塞车真的很吓人。然后它那边你只要搭火车到罗东，台北搭火车到罗东大概1个多小时。
对，
然后你转区间车从罗东到东山只要4分钟。
所以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开车啦，
对，你自己去。然后你从东山火车站下来之后啊，你走到对面就可以租单车。然后你租了脚踏车，你就可以沿着那个东山河畔然后去骑。对，整个河岸非常的优美。
有，我也有这种照片。但我比较难过的就是因为我不会骑脚踏车。
那你怎么去？
非开车不可啊。所以非塞不可。哎，其实真的啦，会骑脚踏车的人哦，这去宜兰旅游真的骑单车是非常好的，
非常棒。
对啊，你看坐火车到罗东，然后罗东下来就是坐坐巴士嘛。坐巴士就很快就可以到东山嘛。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坐，你就可以租车。哇，真是棒。
对，所以东山他们现在在推动一个计划，叫做以南洋平原的旅游起点。
对，
他们就是未来在你下了火车到了这个农创园区之后，
对，
你在这边你可以得到整个东山乡甚至整个宜兰市的旅游资讯。然后他们未来会规划一些接驳车把你载到任何你可以去的地方去旅游。你就不用再去塞车塞雪隧，你就直接搭火车到罗东到东山， 然后你下来就会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在那里。哦，
所以这个是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讲宜兰有多好玩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想去宜兰了，因为实在太塞。而且以前是逢年过节塞，现在是一年365天，只要逢周休一定塞，
一定塞，
一定塞。那所以其实可以取代用别的，像之前有其他老师跟我们说，他们如果带团去玩啊，都坐客运嘛，因为客运就不用塞在里面，客运有自己的一道嘛，也是一个选择哈、也是一个选择。
可是就是下车之后。你那个交通接驳问题就会变得很麻烦哦。
对了，对了，
对，那所以东山乡公所这个东山农会这一个文创中心，他们就会试图要来解决这一个问题。那所以以后你下车之后啊，东山农会它就是在距离东山火车站走路1分钟的地方哦。对，你只要下来东山火车站，我们刚回到刚刚那个东山火车站对面那个照片，它现在把很多童玩节的那些装置艺术都搬过来，所以你下来正对面就是一大片的彩色屋，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们之前中秋节还搬了一个大月球，然后还有一只兔子叫月亮什么东东，
有，我们刚刚看到，你说这里吗？对
对对对，
这里是东山火车站
啊，火车站的对面，东山火车站它的样子就像一个冬瓜棚，然后
等一下，我为什么要到罗东下来再换车？
你也可以直接搭，因为东山火车站它是
小站，
小站，它
所以我如果坐什么普悠玛啦，或者是那个太鲁阁，
不停，
都也没有停罗东吗？
停罗东，
对啊，所以我一定要到罗东下，
对，
然后再换区间车，对不对？
对对对，
区间车坐到东山，
没错，
然后下来就会看到这个景象了哈。
这个在车站上你就可以看得到，
好漂亮，
很漂亮。对，那如果说你是在那个。台北直接搭区间车到东山的话会比较久，大概要2.5小时。哦，
对对对对对，
那搭自强号再转区间车，或者是你到罗东下来去罗东吃早餐，然后再去转车到东山，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在这个季节很冷呢，到宜兰玩，我们可以玩什么呢？到东山这边
农村厨房，
农村厨房，
对，他会，他们那边东山乡有几个大特产，第一个就是稻米，然后第二个就是茶叶，第三个就是香芋。
香芋啊？
对，
东山还产茶跟香芋哦。
对，
我还真不知道。香芋，
你喜欢吃有蛋的还是没有蛋的？
有蛋的吧。
大家都喜欢吃有蛋的，我喜欢吃没有蛋的。
真的吗？
真的。没有蛋是公的香鱼，有蛋的是母香鱼。
对，
那你知道怎么样让每一只香鱼肚子里面都有蛋吗？每一只母鱼。
我正在看那两只鱼，正在看两只鱼的那个分别，因为有一张照片阿东老师带来的，让大家来分辨公鱼跟母鱼的外形。
对。
看主要是看鳍，是不是？
看鳍，看它的那个肚子最下面，他们把它叫做臀鳍，就是屁股那边的一个鳍。然后那一个鳍呀，公鱼它会看起来很圆滑，像一个半圆形。
对，可是母鱼是有点勾起来。
母鱼会像 Nike 这样子打勾。
那为什么怎么样做可以让母鱼每一只母鱼的肚子里都有蛋？
要分鱼，分鱼很重要，就是。那个香鱼你如果把它养在同一池里面呢、公的跟母的混在一起养，它们就会互相追逐，在发情的时候，那互相追逐之后它们就体外受精嘛，它们就会把体内的精跟卵排掉，肚子里面就都空空了，而且鱼整个就瘦下去。对，所以你要让一个人强壮，就是不要让他谈恋爱，他才会好好念书。
原来是这样哦，原来养鱼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要把公鱼跟母鱼分开养。
对，分开，然后而且要把大的跟小的分开养。大的只要他有食物吃，他就绝对不会让给小的。所以养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不停的分鱼，把公的跟母的分开。把大的跟小的
分开，
对，然后这一边都是小的，这一边都是大的，这边都是公的，这边都是母的，然后隔一段时间大的小的还要再分，对，所以分鱼它是一个非常要一直泡在水里，然后动作很快，你看他们就是这样，
好辛苦哦。
我觉得那个是厉害，你看他们这样抓起来，我们在刚刚在那里看公的母的，我们要看半天。
对，
他们是抓起来就丢，丢
一秒都不到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对对对，
哇，那真的是经验，
非常厉害。然后所以 我们台湾的香鱼日本人很喜欢，因为它就可以确保你每一只鱼里面都有蛋。
那你为什么不爱吃蛋？
因为香鱼它最好，香鱼为什么叫香鱼，是它体内真的是香香的。
是哦，
它是吃藻类为生。嗯，对，它不会像有一些鱼会吃泥巴里面的东西，它就是吃藻类。哦，然后所以香鱼是那种非常干净的鱼。嗯，然后所以叫做香鱼，是因为它的背部啊有一条那个脂肪带，然后那个地方会发出像哈密瓜一样的味道。
我怎么从来没觉得、
啊、有的人说是哈密瓜，有的人说是藻类、嗯、哦，对，那个就是香鱼，它除了好吃，它还是环境的指标、嗯、就是你只要这个地方水不干净香鱼就养不起来。哦、
嗯、它需要非常干净的水质。
嗯，然后所以香鱼它是那种整条鱼都可以吃的鱼、嗯嗯、像有的鱼它可能内脏你都要先去掉，因为它不干净、嗯、可是香鱼最好吃就是它的内脏。哦，就是你吃的时候内脏是干干苦苦。
对，哎、欸，我们一般吃香鱼没有在拿内脏的，就是整条进去烤，对不对？
对、哦、而且你知道公的香鱼啊，是你这样一尾鱼、嗯、然后你把它翻过来、嗯、然后你去压它的背部，嗯，这样按摩几下之后，你把它的头拉着、嗯、一抽整条鱼骨就出来、
嗯、哦，真的吗？
对，
你说的是熟了之后吧？
熟了之后
对不起啊，我问了一个蠢问题。
活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做。
欸、所以因为大家都在讲说那个鱼刺很烦啊，香鱼的鱼刺。
不会不会
不会、哦、
香鱼鱼刺就是像我这样讲的，你把它立起来，烤好之后把它立起来，
对，
按几下，
就是背部的地方，
背部地方、
哦、按几下，然后从头。从连头一起拉吗？
头把它从脖子那个地方把它弄断、
嗯、弄断之后
一拉。
哦，真的、欸、那我下次要试试看。
对，公的才可以、
嗯、好，
母的不行。
对，
母的卵啊、嗯、就是你吃它你会觉得它好吃啦，可是它那一大块卵的味道都一样、嗯、哦。可是公鱼啊，它就是它的肉比母鱼还要细致。Oh, 然后当你去吃它的那个内脏的时候、嗯、这样干干苦苦真的很回味、嗯、非常好吃。
所以公鱼跟母鱼的重点不一样，喜欢吃鱼肉好吃的就吃公鱼，
对，
喜欢吃蛋的就吃母鱼，
对对对 对, 对。
好，
然后像他们现在卖香鱼的人啊、嗯、就是只要是公母大小没有区分的那个卖出来，那个价格就比较便宜。哦、oh. 对，因为你就是有的有蛋、嗯、有的没有蛋，他、嗯、也不管你到底有没有。
哎、欸、那如果我去市场买香鱼啊、嗯、那个鱼贩他都可以，就如果我跟他说我要有蛋的，他都可以保证拿得出来有蛋的给我吗？
应该可以吧，
他们应该都可以，都会、
应该都会分。
这蛮简单的啊，你现在这样跟我讲我都会分了。
你已经会了。
对啊，就看臀鳍。哎、欸、不对哦，
对，
我就算是母鱼不见得肚子有蛋哦，对不对？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对，母鱼不见得肚子
有蛋。对，就算我会看母鱼，我跟他说我要母鱼，可是拿回来有可能没蛋。
嗯，你要去摸它，
哦、要去摸看它的肚子里面有没有饱饱的。
其实最好就是那个直接给养殖场买、嗯，就是台湾90%的香鱼都养在宜兰。哦、嗯。然后这其中90%的香鱼在宜兰的东山。哦、嗯。所以宜兰东山就是台湾
的最大产地，然后出口到日本的也是这里去的。
出口到日本有很多地方、哦、就是宜兰的圆山乡、嗯、还有东山乡其实都有，
都是大宗、啊、
对、哦、那台湾你那些很高级的餐厅、嗯、卖日本料理的香鱼几乎也都是宜兰来 的。
好，宜兰的香鱼好，哎、欸，这我还真不知道。
对，
另外你有讲到说其实在冬季这里有一个好味道是甘蔗嘛，这里有种甘蔗吗、哦、
甘蔗没有，甘蔗讲的是嘉南平原那一部分。
那为什么会先讲冬季的味道？我还以为这个今天的访纲
为什么要讲到甘蔗哈？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两个题目、嗯、一个就是宜兰东山、哦、一个是甘蔗。哦，
哎，那我们可以讲一下甘蔗，因为东山我们讲的差不多。东山等一下会阿东老师，我再请他跟大家说，就是最近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可以去这个你说的嘛，粮食农创园区嘛，
对不 对？
等一下花一点时间讲，我们先来讲甘蔗。好，我很喜欢吃甘蔗，
真的。
就是因为小时候觉得它很甜嘛，那喜欢啃甘蔗，可是后来就觉得实在是太伤牙齿。可是现在我只要去夜市看到有卖甘蔗汁哦，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它会热热甘蔗汁加一点点姜，它会加一点姜，我就觉得好好喝哦。
甘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就是糖这一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我问你。出门七件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哎，没有糖哎、欸，
没有糖，
我知道。
为什么？
因为糖太贵了。
对，
所以没有放在里面，对不 对, 对？
为什么糖会很贵？
因为在日据时代，糖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东西啊。因为他们不是都是把它收据要那个运到日本去嘛？台湾人不能吃糖嘛？
对，
对不对？
大家都这样，都有这样的误解
啊？不是这样吗？哎，叫马继康老师来一下。马继康说了，哎，不是这样哦。
我觉得不是。你知道那个？你有没有想过日本人以前吃什么糖？
你说在还没有蔗糖之前吗？
怎么吃糖？
我想想看哦。
欧洲人怎么吃糖？
欧洲人怎么吃糖？
欧洲也没有甘蔗，
他们怎么吃糖？我不知道哎，他们怎么吃糖？
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我大概是大概八九年前有一次我去日本新系，新系就是那个中月光明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在那边碰到一个店，那个店我问老板，我差点跌倒，他的店的历史有400年，
哇塞！
对，就已经传到第14代，应该是14代，他一代传一代。然后那个店，他主要卖的东西就是卖糖。
哦，
对，然后
卖糖卖400年，
对，卖糖就卖糖。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讲糖的历史。然后我听了半天，他讲说糖啊，就是要用那个小米，
小米
他去收集起来，然后开始用小米去酿酒。
就像小米酒，
对对对对，
我们原住民朋友很喜欢喝的小米酒，很甜呢、欸，
很甜。他就用那一个甜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他的糖。
那很贵吧？
很贵，非常昂贵。可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说，没有甘蔗的地方的人要怎么吃糖？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甘蔗很富足的地方，
对，
我们就觉得甘蔗压一压、挤一挤，然后烧一烧，它就变成糖了，就非常简单。可是没有甘蔗的地方，他们要吃糖，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难怪日本人那时候来台湾，对于糖可以
迷恋，
迷恋呢、啊，因为有了甘蔗之后，要来制造糖，真的是简单太多太多了。那还是一样啊，所以糖都被日本人吃去了。我们台湾人
没有啦，
这不是贵跟便宜的问题，这是一种种族不平等的剥削问题。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聊。哦，我刚刚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两个主题甘蔗跟宜兰是无关的。甘蔗在嘉南平原，那是因为每年12月到3月是甘蔗做采收然后做糖的季节，
对，
所以老师说如果这时候大家去嘉南平原，你就会看到他做糖的过程。刚刚在直播的时候老师又讲了好多好有趣的东西哦，我们如果广播的朋友没听到可以去看一下 YouTube 的直播回放。今天这一集真是让我学到很多哎、欸。然后老师给我看他去的那个那个日本的400年糖店做的这个仪哦，
翁仪树仪，对，
真是厉害。最后回到东山要跟大家说，1月16号也就明天开始，是不是
1月16号
开始有粮食农创园区？
没错，在宜兰东山，你就是开车去也可以，你也可以搭火车到东山，然后你就以后只要下车之后下火车，你走到对面，你真的就可以租到脚踏车、你就算不租脚踏车，你可以在东山老街上散步。它上面因为东山后来进入一个华德福小学嘛，
哦，很有名啊，
超多人都市人移居到那边去，
就是为了让孩子在非传统的体制的教育底下成长。
对，所以东山老街上它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好，
它有很多个性小店，
所以大家可以去玩一下东山农村厨房。非常谢谢阿东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拜拜。
哇，还有农会老谷仓改建的东山农村厨房，
对对对对，
这里面有什么吃的？
香鱼，
理论上应该是有吃的嘛，
香鱼，
对不对？
就是吃香鱼。
哎、嗯，也有花哦、嗯，这时候也有花吗？
有，他们现在种了很多花海。哦，因为整个东山变得非常的漂亮。
香鱼只能用烤的吗？好像是，对不对？
烤的最好吃，然后他们也可以用炸的。哦。对，炸的就比较，你要用低温油炸才不会有油耗味。然后再不然就是你要用煎的。 然后日本人还会用那一个那个什么烧，对，就把它弄、哦、弄得整个软趴趴，连骨头都酥掉的那一个，
对对对，然后甜的，
对对对，
哦、好好吃哦，
我不喜欢，
你知道，因为你一定会觉得那个香鱼味道都没了，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
我喜欢、嗯，我就喜欢吃那种连骨头都可以吃的那一种。哦，这个是米，对不对？
对，
哦、他们当地的米，
他们的七叶兰香米，它是用印度香米跟台根九号去配种、哦，所以它不像很多香米有那种很浓的芋头香，哦、它是淡淡的七叶兰香。
这个是这是什么？
它是用那个米啊去染那个绿茶粉。
哦，好漂亮哦！
栀子花，对。
那个粉红色呢？
粉红色是玫瑰。
玫瑰吗？哇，好美哦！
然后它。最特这种米最特别是它冷了之后更好吃
啊！团购啊，团购啊！我想团购这个米，这个米看到都心情好哎、欸！我终于有勾起我想吃饭的念头，因为我平常不太吃、嗯、不吃饭，
现在人都不吃饭。
红茶哈、哦，好、嗯，所以呢，希望大家明天1月16号开始可以不塞车的方式去东山走一走，然后再回来跟我分享好不好玩，好不好？因为。我们家因为小孩礼拜六礼拜天很多补习的关系，基本上六日都没有再出去玩了、上国中了就是很可怜，大家出去玩，你们我知道你们都很闲哈，你们去玩玩完再回来跟我分享。好
好。